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列王记下第四章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说这个以利沙他开始要行神在他身上所托付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第四章有几个事情，我们来看说以利沙所行的神迹。第一件就是说，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他来找以利沙，他就哀求说，我的丈夫死了，那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不止这样子，他说有个债主他现在要来要娶我的儿子去当奴仆。那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啊？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说，一开始不是一般的一个寡妇，而是什么？而是先知门徒的一个寡妇。也就是说，这个寡妇她基本上她的先生也是一个亲近神的她的先生不只是这样子，而且还是一个先知但是她所倚靠的先知这时候怎么讲死了所以他这个先知死了以后，他不止这样，他还欠债，然后那个债主要把他的两个儿子抓去做奴仆。所以对这个寡妇讲起来，他等于是说什么，他的所有的倚靠全部没有了，他的先生死了，儿子要被抓去了，所以他完全没有倚靠的时候，他这时候他来找这个以利沙了。他告诉以利沙说，我的先生他敬畏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其实常常我们也是陷入这个寡妇一样的光景，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倚靠都没有了，但是我们也会跟神想说，我也是一个基督徒，我是敬畏耶和华的我所有的倚靠都没有，但是你也知道我是敬畏你的也就是说他的先生是敬畏他这个耶和华神，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倚靠完完全全都已经怎么神把他拿走了。既然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说以利沙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呢？如果照以利沙过去的这样子的这个情形的话在我们在这个列王记下一二三章所看到的，我想以利沙大可以说我来行一个神迹，或者是说你没有钱色我帮助你，你要这个有一个债主是不是，我把钱给他好了。但是以利沙却没有这么做。以利沙这时候他的生命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他所说出来的话跟一般情形不一样，他大可以行个神迹，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常常我想这时候就让我们看见说，以利沙他已经谦卑了，他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他可以问人家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说你家里有什么？他第一个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是一个谦卑的态度，第二个说你家里有什么，其实他不是说以利沙大可以自己行神迹让这个寡妇他可以这个经历神的神迹，但是他却什么，他要这个寡妇参与在这个事情的当中。他问这个寡妇说你家里有什么，也就是说神常常在他要行神迹的时候，他常常会问我们因为神要行神迹这个大可以他自己做，但是神今天是要我们参与，他说你家里有什么那我们来看看说，在继续往下看之前，我们来看看说这个债主所谓债主就是说什么，你欠他的钱所以这个在过去的年日当中他们欠他的钱，那这个债主要把他的儿子带去，也就是说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债主。这个债主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说这个魔鬼撒旦一样我们的这个丈夫死了，我们倚靠没有了，但是他却又要把我们所剩下的另外两个儿子把我们给带走就好像说把你的儿子说好吧，我们去看电影吧，去做这个坏事吧，去做这些把他引诱去。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有这些债主要来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所剩下的儿子给带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债主什么，就像撒旦一样。但是常常有人会问说，那撒旦也是神所创造的咯，对不对？他当时是什么？当时是这个堕落的天使，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债主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一个这个怎么讲这个不好的但是他却是神所允许的，好不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让我们会遇见债主，这个债主就好像什么，他是不好的，但是他却是神所允许的，好不好？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如何来面对。所以以利沙这时候就问这个寡妇说，那你有什么？ 以利沙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要让他，因为他欠人家钱嘛，对不对？所以所谓欠人家钱就是什么？就是说你有一个这个负债，那这个啊、有一个捆绑啊，有一个啊、这个啊、捆绑负债的当中啊，必须要什么？必须要给他得着释放。所以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你去卖油还债，有没有看到啊？”他大可以把债主给杀了，对不对？伊丽莎，或者是他可以大可以做一些其他的神迹，让债主不见了。但是他问题就在这边，让这个啊、这个寡妇哈、啊、要面对就是什么？你要卖油还钱，对不对？那怎么样有卖油还钱呢？不止卖油还钱，他说你所剩下的还可以什么度日子哈、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今天有一个人哈、啊，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是直接给他鱼呢，还是给他鱼竿去钓鱼？啊，所以今天伊丽莎所行的神迹不是给他鱼，因为你给他鱼的话，比方说你欠债主啊100块，然后我给你100块，你去还债主，那你就不就没事了吗？债主不会来找你了。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说神要在借着伊丽莎所行的神迹当中，要让这个寡妇她自己可以什么，家里有什么，她第一个她要参与，第二个呢，就是说上帝不是马上要解决他债务的问题，而是说借着他自己啊，能够去什么，去学习如何跟神来经历神，而到一个程度他可以卖油还债，不止如此还可以什么靠着那些油来过日子哈。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他说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啊，我这个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他就跟他讲说，你去向你的邻舍借空的器皿啊，然后他说把所有的器皿都倒满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就开始去关啊，这个借回来了哈、啊，离开伊丽莎去的，他关上自己的门，跟他的儿子在房间里面就把器皿拿来一直倒啊，一直倒到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那个儿子说已经再没有器皿了，所以这时候这个油就停住了哈。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油是什么，预表着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做基督徒在我们身上，不管你今天啊失去任何的依靠啊，丈夫死了，儿子被这个债主拖去了啊，做奴隶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心中还有那个圣灵存在，好不好？那这个圣灵要怎么样去把它什么繁殖出来，怎么样越来越多呢？也就是说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啊，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去跟邻舍借空的器皿，他只有油但是他没有器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他继续倒的时候，他继续不断的倒油，对不对？凭着信心倒，对不对？他拿着空器皿来一直倒一直倒，然后倒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最主要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这个这个富人一样，其实我们都是穷的。自从亚当犯罪以后到今天，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穷的，我们都是受捆绑的，我们都是欠债的，窘迫的。但是神什么？神不撇下孤儿寡妇。那神用什么方法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哈，圣灵要继续的让我们得到充满。所以圣灵是我们身上基本的东西，不管我们日子再怎么难过，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啊。那这个基本的东西要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多，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空的器皿啊。所以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器皿的话，我们就凭信心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也就是说那个一直倒到一个程度，等到你空空的器皿没有了以后，那个油就会停止啊。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什么重要的信息呢？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哎，那牧师，那我们啊就是干嘛借这么多空空的器皿，借10个100个，那不倒很辛苦吗？你就干脆拿一个大的这个器皿，然后一次给它倒空，那就不就得了吗？或者是什么啊，神就一次给你充满，不就完了吗？其实这就是一个一针见血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必须要像这个什么空空的器皿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才会被神圣灵的充满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属灵生命的进步啊，其实就是什么，我们好像有好几个空空的器皿，你今天空明天空后天空，对不对？每一天都要空，对不对？所以那个器皿每一个都一直要空，所以你当你一直有空的器皿的时候，就一直什么被圣灵充满。所谓被圣灵充满，不是说我只去参加一次的特会 啊，那我带一个大大的盆子，当然你大大的张口，它就大大的给你充满，但是不是一次就结束了，而是什么？有好多的空的器皿，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去给他借空的器皿。那事实上在圣经上面，借不是圣经啊的原则啊，神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去向人家借，所以这个地方借其实一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你自己没有的时候啊，有些时候你在跟一个弟兄，比方说你找一个弟兄啊来这个啊这个什么啊，当你生活非常低调的时候，对不对啊，你去找一位弟兄啊，那就说弟兄找弟兄，姐妹找姐妹，当你跟他谈话的时候啊，好像就是说其实那个弟兄不是你的，但是他好像是你借来的器皿，但是在跟你谈话的当中哈，有些时候我们会借着别人哈，圣灵在这个当中并不是要我们自己哈，在这个地方哈，这个啊只有自己被圣灵充满哈，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灵不是一次充满哈，那你就永远满意了，而是要更多的空，而这个更多的空会带来更多的满哈，所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必须要去彼此鼓励，甚至于说，比方说我跟你借一个空的器皿哈，那你的器皿我也空，你也空，你的器皿在我的身上，我的器皿在你身上，我们一起来领受圣灵的充满，好不好？所以神在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说，基本上你跟我的身上我们都还有油，好不好？那这个债主他来的时候，你看哈，其实哈，很重要一个信息在这里面，他就是说他要娶这个什么寡妇的两个儿子去当奴仆。虽然寡妇家里还有油，那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说，那这个债主为什么不会把油也带走呢，把油也给抢走呢？弟兄姐妹，这就是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些基本的油，仇敌不会把它抢走的啊，所以你一定要抓住一个什么东西，你的依靠会没有，但是你心里面的圣灵不会被抢走，好不好？所以你看这个债主一来的时候，你看有些时候如果你比较坏心的话，你一看说哇，干脆哦，那个油至少也值个3块5块，你干脆连油也一起抢走，对不对？因为你欠他钱嘛。为什么由那个债主不抢走呢？圣灵这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给我们的最基本的东西。所以不管怎么样，今天你跟我们身上都是还有一点油，我们只要还有一点油，我们就有信心了，对不对？好，所以千万不要去比较说你的油比较好，我的油比较不好，他的油比较好，我的油比你好，他的油不好，怎么样？因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有油，重要不在那个什么油，因为油是什么？上帝圣灵的主权，它充满，但是充满啊，最主要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空的器皿，所以人要做的，伊丽莎这时候说，你家里有什么？最主要就是说，哈，你家里还有一些油，但是他忘了讲说什么，他说他最主要就是说我家里没有空空的器皿，所以圣灵告诉他说你要去拿空空的器皿哈。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基本上啊，我们可以在这个腓立比书上面也很清楚的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告诉我们什么啊，这个啊，主耶稣基督哈，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神也是什么倒空他自己，反倒虚己，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也是倒空他自己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在这个啊，以赛亚书他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像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啊，在羊的这个啊剪毛人的手下，他也是无声，因为他是什么？他是空的。所以当我们越能够空的话，圣灵就越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器皿哈，充满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事情让我们学习到一个重要的程度，重要的就是说，不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不管再怎么恶劣啊，我们啊知道那个油永远不会消失，好不好啊？所以这件事情啊，就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以利沙在这个事情上面，他没有行那种像以利亚那样子大的神迹，好不好啊？然后他要什么？要这个啊、这个寡妇跟他一起在经历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如何被圣灵的充满，好不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说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他说第八节开始，他说有一天这个以利沙就走到苏念那个地方，他说有一个大 户的这个富人。所谓大户的富人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有钱的人啊。所以这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对比。前面是一个什么？一个寡妇，对不对？那个寡妇哈，她先生死了，儿子也被抓了，那这个是大户人，对不对？有钱人哈，所以这是一个对比，两个都是什么？两个都是姐妹，所以他用姐妹来分享神啊，在他们这个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作为。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姐妹，她们都是智慧的妇人，她们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你看这个寡妇哈，她有什么？她丈夫死了，对不对？然后她儿子什么？被抓了，对不对？那这个有钱人呢？哎，她正好相反，她丈夫还活着，对不对？只是什么老了而已。那她什么？哎，她没儿子，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到底谁好？从神的角度看，他们两个都缺乏，神都要什么？都要行神迹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不管你过的是这个有钱人的寡，有钱人的富人，是丈夫老啦，当然啦。年轻人不会有那么有钱，对不对？慢慢上了年纪以后，但是又没有儿子。那另外一个是丈夫死了，儿子被抓的寡妇啊。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说这个大户人家，也就是有钱人家的妇人，他怎么样呢？啊，他另外一件事情，他哈告诉我们说，他说哈，他这个强留这个以利沙吃饭，然后哈，以利沙从那里经过进去吃饭，他就对他的丈夫说，哎，那个人常常经过我们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是圣洁的神人，你把那个几个字画起来。他说他是圣洁的神人啊。所以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人虽然有钱，对不对？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他会认识什么？神的仆人。他有那样子的眼光啊。虽然这个时候以利沙什么都没做啊，你有没有看到？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前面的光景，前面的信息，就是说他一开始，我们常常我们就马上跳到后面，看到哇，他给他一个儿子，然后儿子死了又复活了。但是你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一开始的时候以利沙什么也没做，但是这个有钱的妇人他却有这样子的眼光，可以一眼就看出，他说这个是圣洁的神人啊。所以这个以利沙啊，就好像其实今天我们也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说常常哈，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常常在人的面前表演说我们很有能力啊，能够让人家什么不生小孩，我们可以祷告让他有一个生个小孩子，或者是说那个小孩子生病了，我们可以帮他医治什么什么，这些都是什么？非常好，没有错，都是什么属灵的恩赐。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以利沙不只有属灵的恩赐，他还有什么？他属灵的生命。记不记得这个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什么？在哥林多你们这些人哈，你们口才具备哈，什么都有，圣灵的恩赐样样具备，对不对？但是他们缺少的是什么？他们缺少的是生命。所以以利沙在这时候可以让人家一眼就看出来说，那个经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户人家有钱的富人，他是有眼光的，他有眼光，他可以看见，所以他当他看见的时候，他就强留他吃饭。为什么强留他吃饭？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强留是一个什么？好像就是说紧紧抓住不放。那吃饭呢？吃饭就是说，当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彼此有一个好的交通。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见这个一个属灵的人的时候，甚至于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时候，你会不会强留他？还是说，哦呀，看一看，我去教会来敬拜神，然后回家就是说啊，耶稣你留在教会吧，对不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他强留他吃饭，也就是说他什么？他一定要紧紧地抓住以利沙。那对不起，我在这个地方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以利亚其实是预表着什么？预表着施洗约翰啊，对不对？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他告诉我们什么？以利亚那个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对不对？好像一个开路先锋一样啊。但是以利沙就是预表着什么？耶稣基督，好不好？这个我们先观念要先抓紧。所以你等一下看到说以利亚所行的都是凭着能力，什么天上就下降火，对不对？还有下大雨，对不对？那个都是什么？圣灵把那个什么上帝的大的作为。但是你看到以利沙的时候都是什么？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把什么？把 别人给复活了哈、啊，用自己的生命去做这件事情，就好像耶稣基督来了是要赐给我们生命，而且给我们那更丰盛的生命，阿们。所以接下来哈、啊，我们来看看说，他就紧紧地抓住他，然后什么叫他留在这边吃饭。不止如此哈、啊，他还什么？他还为他盖了一座小楼，对不对？那盖了一座小楼，当然这放床啊、桌子啦、啊、椅子哈、啊，这个事情我们就跳过去。最主要，我希望你给他画起来。他说哈、啊，他说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你把那个住在画起来。前面我刚才跟大家分享那个吃饭哈、啊，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他可以强留以利沙，然后跟他什么吃饭有一个交通，对不对？接下来他要他住在他家里面，对不对？哇，这下子就让我们想起一件事情，对不对？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啊？当时这个施洗约翰告诉他的门徒，对不对？两个门徒说：“你看，这是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的罪孽。”那耶稣问按那个门徒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可以得到什么？对不对？你要什么？”但是那个门徒说什么？今天晚上，他说你要住在哪里？他问说你住在哪里？结果耶稣当天晚上就跟他同住，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也是很清楚的预表着，这个大富人家，这个有钱的富人，他也是要什么？要以利沙跟他一起住，哈。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他说，他就什么？他就这个以利沙就啊进到他那个家里面去住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生命就是这样哈，可以邀请耶稣基督，我们强留他跟他一起交通哈，但是我们也要留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不是说亲近神完了以后哦神就离开了。我们要强留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这时候以利沙就啊住在他家里面。我们看到说以利沙就吩咐仆人基哈西，他说你叫这妇人来啊，然后他说呢，他就把妇人叫了，妇人就站在那个地方，他就问他说啊，他说啊，你既然为我们卖了许多心思，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看以利沙这时候又再一次，记不记得他跟寡妇讲说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跟大户人家他也讲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们来看看说寡妇是自己来找什么耶稣，因为不是自己来找这个以利沙，对不对？所以他有需要，但是这个有钱人家他也是强留他吃饭，对不对？强留他住在一边家里，但是以利沙知道他有需要，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看到说寡妇有问以利沙说需要你的帮忙，但是这个有钱的妇人却没有问，对不对？但是神却看见了，以利沙却看见了，以利沙就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这个啊、这个有钱的妇人他答案是什么？他回答什么？他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什么叫做在本乡安居无事？就是说我在我的民，我在我的百姓当中哈、啊，我这个一切都很好，我没有任何的企图啊，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好啊！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有些时候哈、啊，我们亲近神啊，我们抓住神，留他吃饭。我们想神跟我们一起住，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有什么目的呢？哦，神啊，我读经是什么？求你祝福我哈、啊！神啊，我没有儿子，求你赐给我一个儿子，对不对？神啊，我啊、最近失去工作啊，求你赐给我一份工作。常常我们亲近神，我们有所企图。但是现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妇人她的回答说什么？我一切都很好，我没有任何的企图，我存心什么？其实如果最主要的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其实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这个有钱的妇人，他回答以利沙，他的答案常常都是什么？他的回答常常是说，就好像我们回答也主耶稣基督一样，说，我不是，我没有任何所求，我只专心的爱你，啊，所以这个就是亲近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我们亲近神最主要不是有什么，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啊这个 hidden agenda， 就是说我们啊有一个啊想要得到什么。今天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有钱的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我住在我的民的百姓当中，我相安无事。以利沙对仆人说啊，他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这个基哈西这时候就对他说，哎，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啊。 可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虽然我们很有钱，但是我们 somehow 在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我们在另外一个角落，我们却是什么还有需要。但是这个仆人给他说出来了，这伊丽莎再叫这个太太来，他说什么，他说叫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伊丽莎就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生一个儿子，他就说神人啊，主啊，你不要这样子欺哄啊，欺哄这个啊卑女啊。所以从当时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直接了当，可以很了解，就因为什么，她丈夫老啦，对不对？然后这个有钱的妇人，我相信她也老了，对不对？就好像这个啊亚伯拉罕跟萨拉一样。但是这个地方，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她没有期望，所以她说你不要欺骗我 ，Don't lie to me。她意思是并不是讲说她不尊敬以利沙。因为他知道他是什么圣洁的神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说，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啊，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以利沙哈，他知道这个妇人哈，他知道这个妇人，这个妇人也有所缺乏，那以利沙这个啊，想要在这个时候要让他啊，从我们可以刚才看到说他强留吃饭，对不对？我们这来写一下，他强留吃饭，然后再来呢，他同住，然后再来呢，生一个儿子，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吗？啊，我们什么？我们跟主交通，对不对？吃饭就是跟，好像因为你坐下来吃饭就是跟他聊天嘛，对不对？跟神坐下来吃饭。圣经上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我要跟你一同坐席啊，坐席就是这个坐席吃饭啊，然后什么，然后要跟神同住，然后完了以后就得着什么本来没有的，就得到什么儿子的福分啊，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个妇人啊，他们啊环境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所需要。今天不管你是寡妇或者是这个有钱的，每一个人都有需要。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有钱的人他不计较他为神所摆上的，他不求神的这个啊、不求以利沙跟他说声谢谢，或者是以利沙为他做什么，他甚至于等到以利沙反过来问他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所以常常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我们亲近神，然后常常跟神要，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亲近神，神啊，我什么都不要，但是神今天反过来问你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哇，这一种方式跟刚才前面那种方式是不一样。我们自己去问神当然是很好，说啊、哦、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但是反过来，如果今天我们存着一个单纯爱主的心，那神反过来问我们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神愿意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就像今天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这时候明年这时候你必什么，你必啊这个得到另外啊得到有一个儿子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有些时候哈、啊、这个啊、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啊、没有钱的寡妇啊，他到底是不是被圣灵充满多少，乃是他自己要做决定。常常我们就什么少借了空空的器皿，常常我们觉得说啊，一个大的器皿充满一次就够了，明天不要了。这边是不是一个大的器皿，这边是什么数量多，也就是说什么一直要被倒出，一直要被倒在我们的器皿里面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接下来啊，这个有钱的寡妇哈、啊，也让我们看见，其实在以利沙的生命当中哈、啊，跟以利亚的这个生命是不一样的哈、啊。以利亚是一个什么？我们刚才所说的，他是一个这个啊，这个施洗约翰哈、啊。所以以利亚行神迹都是什么大能的，好像天降大雨。降大火啊！但是你看以利沙他的第一个神迹哈、啊，他除了把这个水分成两半以外啊，在列王记上第二章我们不再重复了。第二个神迹是什么？他叫人家拿一个新的瓶子来装一个盐，对不对？然后把那个什么水放在他的源头，也就是什么一个治水啊，医治那个水源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跟耶稣基督哈、啊，他什么以水变酒很相像，有没有看到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让什么死无变有啊， 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让孩子复活。当然过去啊，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孩子复活的事情啊，所以你可能会说，哎，那以利亚也有让小他那个儿子复活啊，但是你要知道以利亚让儿子复活跟以利沙是不同的方式。以利亚是什么？他就跪在那边祷告，然后上帝就什么让孩子复活，但是以利沙却是什么？像耶稣基督一样，他为我们自己来钉死十字架，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哈。所以以利沙这以利亚很大的不同，好不好？我先在这个地方再重复一下讲啊。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这个妇人她果然怀孕了，然后她什么生了一个儿子。好，她生了一个儿子，正如这个以利沙哈所说的哈。然后孩子渐渐长大，有一天他跟他的父亲跟收割人在一个地方，然后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我们不知道他喊我的头，我的头是什么意义啊，但是我们知道说他这边重点是在头啊。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啊，我相信啊，他是生在一个有钱人还没钱人的家里，所以啊，有钱人的家里，这个跟刚才寡妇的儿子不一样，对不对？寡妇的儿子被抓了，但是这个什么，这个有钱人他生一个儿子，你们觉得这个儿子如果说他长在一个有钱人的家的话，他我们可以猜得出来啊，他必须要什么？他必须要什么？他必须要学习，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在有一个有钱人的家里面出生的。啊，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最主要就是让我们可以回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儿子哈，可能是什么很多事情哈，让他觉得说他因为生长在有钱人家里，好像头越来越大一样，然后他在这个时候头痛啊，然后他就什么，他就这个啊生病的啊，到了这个啊中午的时候他就死了啊，然后他的母亲就把他抱上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然后关起门来，然后他叫他的这个父亲说，赶快赶快叫这个备一匹驴啊，然后我什么我就骑在快快的去见神人啊，然后我马上会回来啊。那他的先生啊居然还跟他讲说，哎，今天哈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呢？这个妇人说，哦，这个啊。妇人说平安无事，于是就背上驴就去跑到加密山那个地方去找神人。弟兄姐妹，这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哈，我们常常会看到哈，因为这件事情当中哈，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妇人在发言，都是这个妇人在讲话。你有没有看到？哈，当这个以利沙要来准备要问说啊，这个我能够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他是叫什么？他是叫他的仆人说，你去把那个妇人找来。以利沙没有说去把他先生找来，因为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智慧的妇人，对不对？好，然后这个先生，这个做父亲的可能是 absentee 的这个 father 哈，就是说也都没在管孩子的哈，所以啊，这个他的头啊，他的头，他说我的头，我的头，在他生病的时候连这个爸爸都不太管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妈妈很有智慧，他妈妈就要赶快去找这个什么，这个啊神人以利沙。他爸爸甚至于还阻挡他说，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呢？啊，这就好像我们在我们的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也是一样，当孩子发生问题的时候，妈妈都会说，哦，赶快我们怎么祷告，我们跟神怎么。那这个做父亲的呢说，哎，不用了不用了，哎啊。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要借着这个大户人家的一个妇人啊，让我们做弟兄的也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必须要在这件事情上一个好好的学习，好不好啊？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要看看一个好好的学习。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哈，他的这个大头的毛病，哈，这可能是我们自己在啊，最主要是我们在想想看，我们生命当中哈，这个因为大头，因为头痛，所以死了，好不好？啊，我们可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神人就远远的看见他，就对基哈西说，看哪，那个苏念的妇人来了。他说你跑去迎接他，啊，然后这个他跑去迎接他，就问他说你平安吗？你看，虽然我刚才讲说，虽然丈夫不是那么的属灵，丈夫不是那么的亲近神，但是从以利沙的角度看，他说你平安吗？这一句话的时候，以利沙不再只有对他的妇人讲，以利沙对什么？跟他讲说，你不要只问太太平安，你说你丈夫平安吗？你孩子平安吗？也就是说，让这个妇人知道说，神在乎的不是只有这个妇人，而在乎的是什么？ 他的先生，他的孩子，因为他的孩子已经死了，好不好？所以说你平安吗？就这妇人说我平安，他说平安。这时候妇人就上了山到那个地方，其实他嘴巴说平安，其实他心中知道他的孩子死了，他就抱住这个什么以利沙的脚，他说什么？神人就问他，这个就问他说，由他吧，因为什么？以利沙这时候讲说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这个隐瞒，没有指示我。这时候这个以利沙完完全全了解这个有钱的妇人他心中的这个困难，所以妇人说什么？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这句话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去懂啊，很难去懂啊。那我们等一下回头再来解释啊。我们来看一看说以利沙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以利沙他也不是自己来做这个神迹，以利沙也要他的什么？他的仆人来参与，有没有看见？所以神在行神迹的时候，在以利沙的当中，让我们看见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好不好？啊，在旧约的当中，其实预表着今天教会的光景，就是说神要行神迹的时候，神把他的仆人、把牧师带过来一起做，也要让基哈这个叫什么？基哈西啊，他怎么跟他讲呢？他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若向你问安，你也不要回答。他说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他就是这么解释而已啊，他就这么跟他讲。以利沙只有这样子的指示，告诉这个基哈西。这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基哈西并没有了解以利沙的指示。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他说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神啊，又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你看这个妇人哈。紧紧地抓住以利沙，紧紧地抓住以利沙。虽然这个以利沙叫这个基哈西把杖拿过去，这个杖代表什么？杖代表权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所以当摩西当时的杖也是摩西的权柄，以利沙这时候说：“你把我的权柄拿去，对不对？”而且在路上的时候，不要跟任何人讲话，也就是叫他什么叫 focus。要专注在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去的时候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就是这么一个动作而已啊。那我相信这个基哈西他跟以利沙相信有一段日子了，对不对？好，所以基哈西至少也从以利沙的身上有学一些东西的，知道说他可以什么，可以有行神迹，所以有一些属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就像今天我们啊，很多牧师也有很多圣灵的恩赐，对不对？好，但是以利沙跟他吩咐，就是说你把杖拿过去放在他脸上，就这样子。那我们来看看基哈西他却做了哪一些反应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基哈西去的时候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对不对？那下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他说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以利沙只有告诉基哈西说你把那个杖拿去放在他脸上，对不对？以利沙有没有讲说你去放在他脸上让他死里复活？没有。可见以利沙很清楚的要告诉基哈西一件事情，说你要顺服我，你把杖拿过去，就这样子而已。至于让那个小孩子复活是谁的事？不是基哈西的事情。很多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以为哈，把帮人家祷告，哇，一定要成就啊！说哎，奇怪，然后他说啊，神说这个你把我的权柄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就这样子祷告。结果祷告完了以后，这个牧师哈心里嘀咕着一句话，哎，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啊。神可能会告诉这个牧师说，这没你的事啊，弟兄姐妹，这一段是对着我们这些神的仆人，甚至于对着我们一些服侍的人说的。基哈西在这边，他把杖放在孩子的脸上，这是以利沙所吩咐的，没有错。但是他下一句话，他说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弟兄姐妹，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他说这边他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我想问大家，基哈西他 focus 的是什么？他专注的是什么？他专注的是什么？他专注的是他有没有能力。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神的仆人常常专注自己有没有能力，而忘了专注什么？那个小孩子。虽然他嘴巴讲是说哎，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其实不是说小孩子没有声音小孩子没有动静，而是说主啊，他没有活呢， 对不对？我的能力，你不是叫我把杖拿过去吗？但是你的杖带着你的权柄，带着你的能力，但是小孩子没有活呢。弟兄姐妹，基哈西他的注意力是在什么？他有没有神的权柄跟神的能力？这是一般牧者所常常犯的一个问题。神其实是要告诉我们说，你就照这样子做就好，你把杖放在他的脸上 ，That's it。其他的事情是谁做？弟兄姐妹，其他的事情是什么？以利沙后来就赶到了，有没有看到？啊，所以神常常告诉我们说，牧师啊，你就做这件事情就好。其他的事情是谁来做？上帝就跟着后面来做，但是基哈西却走在什么以利沙的前面。基哈西的反应是说：“哎，没有能力呢，这根杖没有用呢。”弟兄姐妹，常常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说常常这根杖没有用，神奉你的名没有用呢。耶稣基督跟你讲说什么？你只要奉我的名就好了，其他的部分什么？主耶稣基督来做，阿们。所以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虽然没有声音，啊，没有动静，所以基哈西这时候就迎着以利亚回来了，告诉他，啊，他说接下来以利沙就来到了，就进了屋子。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神的怜悯啊，神只是不处罚我们这些啦，这些牧者了。有些时候我们专注着，不是专注着这些羊群的这些小孩子生命是不是有得到复活，而是专注着说我的祷告有没有能力啦。啊，那哪一个牧师祷告有能力，哪一个牧师祷告没能力？其实这时候神的怜悯，因为以利沙大可以不用跟上来，但是以利沙专注的不是那一根杖的权柄，以利沙是借着这样子的东西，这根杖，然后要来什么？要来让这个基哈西学习功课，好不好？否则的话，他这个地方可以不用这么写嘛。他来求他，以利沙最主要跟你讲说，哎，我就来医治他，不就得了吗？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但是神要什么？要他的仆人基哈西学习功课，要基哈西参与在神的神迹上面。接下来他跟他说，以利沙就进到屋子，他看到那个地方孩子死了，他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来，只有自己跟孩子在他里面，他就什么，他就祈祷，然后耶和华神啊，然后他就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然后在孩子身上，神孩子身上温，这个温度就渐渐缓和了，对不对？然后下来屋子走一回，然后又上去又伏在他身上，后来孩子打了七个喷嚏，眼睛睁开啊，然后就活了，然后他就跟他叫把你的孩子带起来，然后就带回去了。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哈，跟以利亚又有很大的不同，对不对？以利亚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进去房间里面只有孩子跟自己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以利亚也是这么做，但是以利亚就停在以利亚的在列王记上的那个以利亚就停在这个地方，因为他祈祷耶和华，他转过身来孩子就活了嘛。可见以利亚他的能力是什么？从神来的。但是以利沙却是什么？用自己里面有那个复活的生命，把那个复活来让这个死亡能够什么？能够复活。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就伏在他身上，对不对？好，那所以这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以利沙跟以利亚中间的差别。因为哈，这个啊，这个以利沙预表着耶稣基督啊，他今天带给我们生命，乃是他自己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他在我们的身上，伏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你看他说什么？他说啊，口对口，还有呢，眼对眼，还有呢，手对手，对不对？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他当时为什么告诉基哈西说，你去把那个杖放在他脸上，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放在他脸上代表说，等一下耶稣基督的以利沙的权柄就要在他身上，从他脸上要什么实行复活的能力。这个小孩子是什么？是死亡，对不对？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死亡？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死亡？罗马书告诉我们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小孩子他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对不对？所以他在头上啊，告诉我们说万恶之首，罪导致于死亡。那神现在要来让这个死亡的人恢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犯罪的地方，在旧约，当然在新约的地方，我们知道说啊，这个心里面开始，对不对？但是在当时，我们今天从我们外表看，他今天啊，告诉我们说，我们常常是什么？哪里犯罪？口里犯罪。我们常常什么？用嘴巴在犯罪， 还有呢，我们常常用眼睛在犯罪，对不对啊？这个大卫跟拔示巴的事情，对不对？大卫跟拔示巴什么？他没事他就去用眼睛去看人家偷洗澡，对不对？好，我们常常手去犯罪。所以今天他在这个复活的生命当中，哦，我真的是感谢神啊，他告诉我们说，他的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也就是说当复活了以后啊，我们就是要有什么，就是要有神的什么口，我们要有神的眼，我们要有神的手，也就是说什么啊，在复活了以后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什么眼光啊，嘴巴说出耶稣基督什么啊，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然后呢啊，就是说我们手上做神给我们做的工，也就是说从神的眼光来代替人的眼光，神的话语来代替人的话语，神的行动来带出人的行动。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他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亚这时候把他复活的生命分赐给人弟兄姐妹，而不是从天父一祷告他就活了啊。所以在以利沙跟以利亚，他所以利亚所行的神迹，以利沙都有行啊，都是什么，都是对称的。但是以利亚所行的神迹是天父直接给他的，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复活的做这个生命分赐给人的。所以这中间很大的差别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相同哈，但是什么中间却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在这个时候哈，可以看到说死亡犯罪乃是来自三个源头，也就是什么，我们的口，我们的眼，我们的手，那个是犯罪的源头哈啊。当然犯罪的源头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就对他口，对他的口，对我们的口，神的眼对我们的眼，神的手对我们的手啊。所以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时候就完完全全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复活的生命啊，就从他身上要什么分赐给这个啊这个小孩子了哈，因为他当时给他一个什么，给他一个儿子嘛。所以现在哈，你看哈，我们刚才讲说吃饭是什么，与神交通，对不对？好，然后呢邀请他进来同住，我们就成为儿子的生命，对不对？有复活儿子的这个什么啊，这个啊名分，对不对？然后再来呢，他就什么复活，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贯的这个做法哈。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说他就起来了啊，然后他打了七个喷嚏啊。这个地方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圣经常常用这样子的方式要预表着复活，对不对？打了七个喷嚏，我相信啊，七是完全的数字啊，那我们也很清楚，那喷嚏就好像说你生病的时候把喷嚏打出去，把里面的不好的东西都给什么，都给打喷嚏打出去了，然后他就复活了啊。好，所以这个地方啊，就第啊，我们刚才讲到寡妇跟这个有钱人的妇人的比较啊，这个中间啊，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这一章当中，他说以利沙又来到基甲，那个地方正有饥荒，然后大家就坐在这个他的面前，然后他就吩咐仆人说，哎，你把大锅放在这个火上，给门徒什么熬一个汤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你看以利沙就这么讲啊，去熬个汤。以利沙没有讲其他的动作，但是有一个人就跑到田野里面去摘了一个野瓜藤，然后就什么放了一些野菜，然后放在里面煮，哎，结果后来才发现什么，那个野菜是有毒的哈，然后大家都吃了，大家就毒了。那以利沙就说，去拿点面来，把面撒在锅中，然后倒出来给众人吃，哎，然后这个锅中就没有毒了。弟兄姐妹，这一个神迹又预表着什么呢？哈，你看以利沙从在这个神迹之前，他都是什么？他都是 personal 的，一对一的，跟人之间的关系。这时候以利沙是什么？到了一个大的场面，什么大的场面呢？好像到了一个先知学校，到了一个极假的地方。那个地方有饥荒啊，就说大家都没饭吃了。啊，所以你看神在以利沙的生命当中哈，从个人的服事现在要到什么团体的服事啊，因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基甲是很多人哦啊，很多人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清楚的看到说有饥荒啊，有饥荒。如果说是以利亚的方式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如果是以利亚哦，他饥荒，以利亚可以天降大雨，对不对？那以利沙呢？ 他却是什么？他却是跟人家一起在这个饥荒里面。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团体就是今天的教会，对不对？好，那今天饥荒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什么？我们常常会说饥荒啊，我们开始抱怨啊，神啊，求你这个啊、怎么讲，给我们有属灵的灵粮啊，给我们这个啊、这个复兴啊，给我们什么？但是神让我们看见以利沙有没有这么做？没有，以利沙没有祷告神说，神啊，你复兴这个大火降下来，不就复兴，不就没事了吗？没有，以利沙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是抱怨教会的饥荒，但是以利沙好像耶稣基督说，不管你再怎么饥荒，我与你同在。不管你的教会再怎么饥荒，由于什么？耶稣基督与你同在。他说他那地正在饥荒的时候，以利亚啊，这以利沙却什么？却继续的跟他们同在，并没有说哈。啊，我现在就下一个复兴的火，让你们这个，这个整个都改变。饥荒，他跟他一起活在这个饥荒里面。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常常有这样子的饥荒，但是我们千万千万要小心一件事情。今天以利沙或者是耶稣基督，他仍然跟我们一起在那个饥荒里面度过。那要怎么样度过呢？弟兄姐妹，要怎么样度过呢？他说什么？他吩咐你说，他说你把大锅放在火上，然后去熬汤。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大锅，刚才那个寡妇的先知，寡妇的儿子，对不对？先生死了，丈夫死了，儿子被抓去了。他说你有什么？他说我有一瓶小油啊。这个地方没有分把那个小翻译出来，其实他说一瓶小油。这边告诉你说什么？我有一个大锅。弟兄姐妹，这个跟那个哈，让我们觉得说，在个人的地方哈，他有一瓶小油哈，对不对？然后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大锅，他大锅，神跟他讲说什么？你就要把大锅放在火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会亏，不会缺乏。弟兄姐妹，在寡妇的身上，他说你去借器皿来，我就一直充满，一直充满，一直充满。今天在一个团体的过程当中，他说你有一个大锅，你把锅放在什么？放在火上，你就去熬汤，对不对？好，所以以利沙他没有行大的神迹，最主要告诉我们说他要什么？跟我们在这个最困难的日子里面，在这个最困难的日子里面，但是我们人会什么？我们人会狗急跳墙啊，对不对？哇，不行了啦，哎，完了啦，教会哈，这个啊、很饥荒了啦，但是忘了说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些人就什么，开始有一个人去什么，自作主张到外面去拿其他的菜，结果很不幸啊，因为人没有看见以利沙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人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人出去外面所拿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有毒的。就是有毒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什么，他采了一些有毒的菜回来，结果有毒的话就变成什么，大家都遭殃了。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啊，有些时候哈、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狗急跳墙啊，想要什么，赶快有一些什么改变，然后就哇，很多事情就进来了哈、这些毒的东西包括说好，我这个就是说所谓的狗急跳墙啊，就是说人要走在人的热心要走在神的面前啊，好不好啊？因为这个人哈、去采野菜就是什么，人的热心走在以利沙的前面啊。所以常常啊，我也常常听到这个，尤其在国内的时候啊，为了要传福音，对不对啊？传到后来是什么，所讲的都是不是圣经上面的真理啊。我也听过说这个什么，上次还听过那什么这个伊甸园啊，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边疆的这个大西北的那个里面哈、所以哈、你看神是要拣选我们华人啊，为了这个我们是神的选民，其实神的选民是什么？是以色列嘛。但是我们却什么？因为要鼓舞这些中国人起来，所以我们就讲错了，好不好啊？甚至于到后来 因为你有毒了嘛，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个叫什么东方闪电？哇，耶稣基督要复活了，不，这个再来，对不对？好，耶稣基督要再来，一讲，为了让华人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他说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不是在男人身上，是在女人的身上。哇，然后就东方闪电，那个女的就开始，哇，就是变成什么？就是变成什么？啊，变成异端了，好不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毒的，哈。所以人哈，在千万要晓得哈，哈。我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都是要什么？看见这是什么有毒的东西。那既然有毒的时候，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要开始来解毒，对不对？我们要怎么解毒呢？最好的解毒元素，哈，就是什么？他说拿点面来，把面撒在里面。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面其实是预表着什么？耶稣基督，让柔软的东西放在面里面，然后大家就什么？大家就已经什么能够解读。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学习到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有些时候我们要知道，当有毒的东西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把它解决的，一定要什么？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能力，哈。所以比方说你如果活在当时的话，有一个人拿毒菜回来，那掉在里面，在锅子里面，然后大家就吃了，哈，就生病了，就有毒了。大部分的人的反应是什么？把那个人抓出来，哈，不要让他什么解毒干嘛，就在那边吵吵闹闹。但是神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你看他说把面放进去就没事了。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现在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最主要就是让我们很清楚地告诉，其实这些东西在毒素的当中，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让人看见，人有时候去误摘有毒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这个东西很多，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什么做直销的啦，哎，那说什么我们把这个东西卖一卖以后可以什么多5块多10块，然后教会就会有更多的奉献，然后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其实那是有毒的，好不好？当然我不是讲说 fundraising 不对，而是告诉大家说要小心，这中间会把我们带到有毒的地方去。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你看他说什么？有一个人就另外一件事情，他带着出熟的大麦饼，然后可以喂养什么100个人。他说怎么够吃呢？然后以利沙对他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有剩下。这预表着耶稣基督的什么？哪一个神迹啊？5饼2鱼的神迹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神在以利沙的生命当中，让他去服侍个人，一直到后来服侍团体，一直到后来服侍完了以后还有什么剩下的，有没有看到你看团体的当中刚刚是什么？刚刚是解毒，对不对？还有呢，最后是什么？还有剩下的这个。所以整个列王记下第四章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必须要来学习以利沙并不是像以利亚一样，他在整个这个神迹奇事的事情当中，让我们看见其实以利沙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他要把他自己从神那边所领受的生命再一次分赐给我们，然后他服侍个人，一直到服侍整个团体，就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让我们今天再从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让我们学习到以利沙他的生命就好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是要带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学习在以利沙的生命当中他如何让那个先知的寡妇让他油能够一直的这个充满，好像圣灵充满一样，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有钱的妇人他能够抓紧你能够抓紧你，跟你一起交通，跟你一起同住，甚至于赐给他儿子的名分，甚至于让他有一个死里复活的生命。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也在教会里面真的是看见虽然我们教会里面有饥荒，但是以利沙就像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 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神，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继续让我们啊，每一个人都能够吃饱，不只是一百个人，而且让一百个人，甚至于超过一百个人吃完了以后都有剩下。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祝福啊，天下所有的啊，每一位啊，愿意来到您的面前来紧紧抓住你的人跟教会。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